Nyāngjī chīmbō tsōtān nīmī yāng zōnī mōnō chīmbū ngāp jā tāwa pārkar tā ngāng tsāng tū shīrmūr tō tūmbā tūjī chān lā shiāng tsār lō hōm chīmbā shīb shā kīngjī tēnyā zū tūk cī wā zī rā dār shī khuār tā shir zāb lām tāk cī tān bā khsār mzat bā rīng zīn jī mīg lāng bā lā shiāng tsār mā vī sāng kīng chān rū nyāng lā yī khari kīng tō zōng bō mō lūm nām bā rā bhyāng chī jā yuīn chīn līn zīn zī bā jāng wā lā mī yā lā shiāng tsār lō jī mī zūn chīn zūn bā tī lā yī wāng yī pān tsō lā bā sīm jī yuīn dīn tsō hua yī pām dīm jīng nī rīm bō chī rīm chū hua rī dīn wā mā rā shiāng tsār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思维轮回过患的因道。其中在讲第二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两课。众是轮回之苦，别是六道各自之苦。那么其中啊，在讲第一课的内容。第一课内容呢，首先按原文做了字面的解释，然后再进一步抓原文的中心要点，分成这个四课来进行抉择。那么第一个就是思维丝毫落真则不出轮回，第二个呢，思维轮回的这个含义，第三个呢，就是思维落在轮回里的状况，第四个呢，就是思维信要一直解脱的真实安乐。那么前两课内容讲完了，再讲第三思维落入轮回的状况，这呢也分了两课。第一颗就是总的思维轮回为大苦海，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思维生到善趣也终将落入苦当中，就是说思维落入的轮回的状况分两个方面讲。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总体上有缘起力观察看到轮回是存于苦海。那么接着第二个呢，最让我们放射不下的就是山区当中那些诱人的安乐，因此呢要特别视为山区安乐为是苦行，为就是苦的自性。那么前面讲完了第一个方面，下面我们进入第二段，特别针对山区乐做观察。如果能够从这里窥破三趣乐的虚狂，看清它为就是苦性，为就是一个苦的自性那就对轮回再也没有留恋了。那么讲这一块，特别思维升到三趣也终将落入苦当中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此是戏乐而无有实意，第二呢就是三趣自乐高下变异的过患，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也就是说原文的后面就是两段，其中前面一段就是纵然以少机顺福德分善心干过如藩王帝释等等，一直到先进的喜乐如眉蒙震弄激荡性般有何事宜就完全理解。然后就是三趣自乐告下变异的这个过患呢，原文当中说到暂时以微山自过现世安乐而欢喜的主人等等一直就是往下面结束致歉，就这样讲了第二段这个修法的内容。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此是戏乐无有实意，就是说首先观察自己在轮回里的前途，那么这个呢又要由对比法来认识，通过对比法对比观来正确的认识。譬如梵天王帝释天王，那他们的这个寿命，他们的这个色身， 他们的这个财富等等都非常非常圆满，但是呢最终也不能超越死，死了以后呢要非常弱小的受诸三恶趣的种种苦。那么与之相比，我们这一时获得人生的乐非常渺小，而且呢享乐的时间也非常短暂。然而呢我们却被这几天几月几年乐的假象所蒙骗，以为是真实的乐。其实呢一旦这个乐果享尽了，一定会出现两种非常可怕的状况。其中第一个就是在此生后半生呢变得贫乏困苦，落入非常可怜的境地。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死了以后呢来世在恶趣里面感受非常难忍的苦，不想受也要受啊，是这样的一个苦报现前的。所以呢现在的乐就像短暂的美梦真浓是马上就醒来那样，最后呢落入大苦海当中。可见这种乐只是暂时的假象，没有真正的实意存在。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的发展思维，就是说啊，这里呢要跟之前的无常引导当中思维这个世间住的情形相连，也就是说要有了知地势天王定胜王等等世间尊住的无常情形这个基础。如果要扩展思维，那应当首先对正法年处境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对于这个欲界诸天里面的天王天人们的生活有所了解，然后呢再烦躁我们此时也就是末法时代南瞻部洲人类的状况，就会正确认识到自身目前的生活就像纳米区间里的状况极其渺小极其短暂，犹如这个蚯蚓一般也就是在千万亿年天人生涯的比照之下，我们人间的这样的我们的生命如同水中浮游一般朝生暮死的。再者跟天王们所受用的比如说宫殿啊园林啊庙乐啊衣食啊田女等等做个比较，我们任的时间当中的一点点的快乐就如同微生物的受用一样。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会发现现在的安乐就像一瞬间的美梦，才刚刚做就醒过来了，马上跌入极苦的深渊当中。那么这种强烈的对比观会让我们知道浮生一梦毫无实意。因此呢如果要做非常广大的观察透彻的观察发起深刻的定界，那需要有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念处经啊阿含经等等经教的讯息。非常可信的一个方案那就是要如法的闻思念处经里面讲的祭祀歌与天人们的事例。那么当有了一定的量以后，自己心中就会形成一个观念，然后呢立即会发现末法时代地球人类的生命的确非常短暂，而且呢所拥有的喜乐就像蚂蚁窝一样微不足道，瞬间就破灭了，会马上见到这样的人生没有真正的实际存在。因此呢唯一应当利用此时下面人生来求取究竟的安乐。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哦，此时喜乐无有实意，的确就是普贤上师也是这样通过对比观的方式抉择后呢就给我们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状况，或者说此时喜乐它是假的而且是非常短暂的。如果对比的话呢跟可以说天界天人们的生活 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一比较的时候，就发现确实相差特别大，特别特别大。所以呢，就是这么微笑的，这么没有诗意的，又是单做这个，然后呢，就是一生的啊，所有的黄金时间全部都浪费在这个上面，一丝一毫的没有真正的积累以处理心摄持、以菩提心摄持的解脱道和成佛道的质量，那是想一下，完全就是没有成功。完全就是跟非佛教徒的身份一样，这一时就是做个一般般的这样的一种普普通通的人的身份就过了，等于说遇到三宝、遇到正法，没有得到真正的究竟的啊利益。所以呢，在这一块呢，一定要如理的观察，又对比观来了解此时喜乐无有是意。好，接下来我们讲啊第二个三趣自乐告下变异的过患，也就是说，经解脱要从告下变异做观察，看出轮回是真的乐，没有可以考出。也就是说，以暂时的一点善心会干的一些乐果，然而呢，这并不是真实的乐，或者说自信的乐。所以呢，就是应业已尽了，连一刹那安住的自在也没有，马上就掉落下去了。它不是自信的乐，只是优乐善业给你现一个乐的假象。所以大家心里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了解，非常心里需要有数的，就是落入轮回就是自信的苦，里面没有真实的乐的存在。暂时抛出的假象并不符合实相，不符合本性的缘故，马上就会变掉，而一变掉就落到下面去了，这个时候苦顿时就出来了。所以呢，它不是坚定，从这里要看到轮回乐是假的，因此呢成为假乐，或者呢就是现世的乐啊，看起来现的好像是乐，其实不是真正的乐，所以叫现世的乐。那么一句看出轮回乐的情况，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所以这一块我们一定要给道门呢做分析抉择，而且呢观察到位，彻底通达，完全就是明白，而且呢又深入的一个抉择的过程来印起深切性，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可以说没有看透，没有这个了大的话呢，根本不了解轮回的真实面目，甚至呢就是完全可以说轮回的乐当成真实乐。那这样的话呢，培养处理性啊、慈悲性啊，然后呢看破放下，求这个解脱道，然后呢就是修出世道，这就是不可能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必须要看出轮回乐的情况，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课题。所以呢，首先要通过两个典型的例子来得到这个确认，之后呢做推广法，这么观察看到轮回的一切心生圆满的事没有差别，全都是情况。也就是说，首先看到从告必堕落，或者说假乐必坏灭，然后进一步观察就知道，的确就是寄居比孝善，回合总别离，有名显贵死，哎，轮回里的一切的乐全都是虚妄的。那所谓的没有刻意靠出，就是指如果一直各种有漏有违法的乐，那最终无不破灭的，全都会破灭的。即使得到了天望的乐，也无可依靠，最终会全部破灭的，全数陷入苦境当中的。那么这样就知道全是虚假的。所以呢，在这块的话呢，各个方面呢，应当需要就是明白哦，这块就是这么一个轮回乐的情况的面目，是通过这样 举的例子确认，然后呢再去泛散推广，那一切的一切，不管是天界以下的又罗又违法的乐，全都会破灭的。而且呢最终呢全数陷入苦境当中的。这样就知道哦，的确全都是虚假的。那为了了达这个，为了完全明白而产生殊胜的定界，我们还要具体做抉择，而且呢要做如理的思维。所以呢以下呢分两步做思维。第一个就是两个电信励志的一个思维，第二个就是推广思维。那么大家需要记住，这一切都要用前后对照法，也就是要看到前面是如何形成，后面是如何衰灭。当看到现前那么辉煌，那么灿烂，那么圆满的相，那么最终落得那么败坏，那么凄惨，前后一对比，就知道它就是假的。也就是说，对于目前极具虚狂性的假象，一旦看到它的后边际，就知道现在的这个不是真的。再者，一个一个对照对比，会越来越看清乐的假象，知道当初那个是骗我的，完全会明白。所以这样两步做作非常重要。那么第一个，两个电信励志的思维，就是首先看诸大天王，他们头朝上，坐在宝座上，自得意满的，而后来头朝下，毫无自在的堕落下来，而且呢，先前的一切圆满，一刹那之间全部没有了，全部破灭了。哎，真是太奇狂了。再者，前面呢这些诸大天王坐在珍宝座上，天入殿上，而后面呢掉落在烧热的铁地上面，在地上这个匍匐非常苦，惨兮兮的。那同样，前面呢尽享天界的高级物欲，而后面呢备受地狱的大苦。同样，前面呢心满意足的，而后面呢难忍难堪的。同样，前面是天王的身份，而后面就是囚徒的身份。同样，前面是自由快乐的，而后面呢毫无自在的。那么这样一个一刻的前后对照，就发现哦，这全部都是那虚妄的，没有个真的，就根本谈不上存在一个真实的安乐。一定要认识到前面现的乐，它就是骗我的，它是暂时抛出的一个假象，让人误以为它非常真实。如果依靠它，那享受完了以后就会出现这种结局，可见是非常可怕的。譬如年轻时候以为自己很美，到老了的时候发现曾经任何一个美丽的相全部都变成丑陋的相，任何一个健全的相全部都变成残缺等等的相。可见当初的美好都是假象，都是虚假的。又譬如看到一束花是多么鲜艳美丽的，当看到它后面凋零的相的时候，就知道当初的美景都是虚假的。同样，一位可以得到快乐的景象，能够保住幸福的人生，但是最终所有的幸福全部败落了，变得无比悲苦，这才知道轮回里的乐全是骗我的。就像这个肥皂泡骗小孩一样，根本抓不到，最终全灭了。不但最终全部破灭了，反而呢变得更加悲苦难堪。真是上当了。这时普贤上师举两个典型例子当中第一个 就是按这些天王们来做的这个介绍。那么第二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月天子，就是说日月天子他们身上的光明能够照耀是天下的范围。大家想一下，是那么明亮的，那么晃耀的，而后来一下子堕到阴沉沉的黑暗之处，连自己受教的圣旨都看不到。可见前面的这个光明是虚幻的，当初的这个光耀辉煌等等全都是骗人的。如果他是真实的正的，那么执着自身的体性那就不应该变掉啊，一直就是这个状况。然而呢，到了后面一瞬之间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过去那个光明晃耀的天子现在升到漆黑黑的地方，什么都看不到了。因此呢，不要以为这是真实的乐，因为啊，这个对他们来讲是过去造了优陋的一些好一点的善业，那就是升到这样的天上，成为这个日月天子的一个身份。他们身上有这个光明，这是暂时的。但是呢，最终的结果，或者说他最后的后边际这一起看的时候，不是真实的了。他不是那么一个自信真实存在，一直就是不变的一个体型，不是这样子，他绝对有变。变了后的后边际一观察的时候非常可怕，前面都是来虚晃的、虚假的、不真实的、偏任的、容易上当的，但是它的结果最终呢，是不是那样最初的本性、最初的体型能够抓得住呢？根本就抓不到的，最终呢完全会破灭，而且它的后果啊不堪设想，就变得更加悲苦难看了，是这么样子。所以呢，如果没有从正面观察的话，人人都会上当的。这是普贤上师原文当中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推广思维，也就是说仅借助推广周边的做观察，认定所有善有众的一切的心生的圆满事，他们的后遍际全部落入衰败当中，没有一个例外。由此呢，对于世间轮回乐彻底失望，甚至呢发呕吐的心，哦，这一切一切全部都是骗我的，把我骗得太惨了，从无始以来到今天一直这么骗下来的，骗得太惨了。而且我本人为了他付出那么多努力，最终却只收获了一个悲苦啊，也就是要广大的一类一类做观察，看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状况。譬如那些世间专人圣王们后来做了奴仆啊，地三下四的给人擦鞋扫地等等，前面做帝释天王普受天下人们的供养，后来堕落下去，就像丁生王那样一下子掉到人间的地上，从前的这个荣耀彻底消失了。所以同样比如前面在须弥山顶才在柔软的地上享受很多快乐，后来堕入到唐维坑社会里面惨不忍睹的。那同样前面在天界的药池里面跟诸多天女一同游泳嬉戏等等，而后来呢落入地狱极其滚烫的沸水河里面，被煎煮的不见身躯啊。那同样先前在梵天世间享受利欲之乐，而后来堕入无间地狱，成了烈火众的信差。 那么诸如此类，通过如理社会观察这个转轮圣王、天王门、后边际的相，就会认识到轮回里的一切的路都是虚空的。同样还要结合我们此时最近的人间现象来做观察，一代代帝王，一个个富豪，一个个明星等等，这些上层人物以及人们所羡慕的对象，最终一个个如流星般陨灭，或者呢全部翻到相反面了。要像这样子彻彻底底认识到所有三有当众的一切形成圆满的实践的事啊，都将从高处堕下，从而呢延缓三有。三有当中的一切的心生的世间圆满的事啊，最后唯一落入衰败当中，没有第二种结果，这是必定的，是极为成立的。因此呢，佛在经中说啊，集居皆孝三，崇高比堕落，何回总别离，幽冥显贵死，哎，全部都会死的。这样就对于现前生死中的快乐有一个断定，也就是说凡是会变的都不是真的，最终都是呢凄苦无比的，不会变坏的才是真的。那么进一步看到变坏的乐不但是假象，还会迎来无穷的后患，所以呢根本不是一靠处，而且呢决定不能依靠他。所以呢就是普贤上说，是故于现世轮回之乐无可一世。那么要明白阴道居中说的无和无克的含义，无就是彻底点明这不是真实的依靠处，无克就是境界次，意思就是绝对不能依赖他，依赖他有大患存在。因此呢，对于生死当中的乐呢，如其唾液般，不再贪恋当作它。又要进一步抉择，为什么会有大患来临呢？譬如先欠的名誉不是真实的乐，一下子烟消云散，落入失去名誉的苦当中，那种不甘的心没办法接受等等，是的，内在信念非常苦，甚至呢没有脸见证，感觉自我无处容身了。再者比如世间地位也是一朝高高在上，一朝跌落低谷，惨不忍睹的。有地位高的乐，就有地位低的苦，而且两者成正比例。也就是说地位越是崇高，那么实现自我的乐越大，下胎的时候失去自我的苦就越大了。在当今时代，这个世上出现了各种心理病症，人们有各种非常悲惨的命运，就是由于自作现前人世间浮鬼所导致的。那么这样退观来看，此事的名誉、此事的地位、此事的权势、此事的爱情等等因造的乐，全部都要落入苦当中。有一世的去应造聚会的乐，还有无欲的乐，还有现代生活的乐，还有事业成功的乐，还有这个拥有财富的乐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终将在因缘消散的时候刹那之间消失无余，而且落入极大的悲苦之中。所以呢，这一切一切都是呢虚妄的，不是真实的了。哎，不管是世间的名誉、地位、权势、爱情等等，全都不是真实的了，都是虚妄的。因为啊，因缘消散的时候刹那之间消失无余，而且呢立即就落入极大的悲苦之中。那么像这样由于过去所造的优柔浮业力会 透出乐的欢意，过后呢一个个都破灭无余了，就像一场电影的收场一样。所以呢，不要以为是真实的乐，不要把欢迎当成真实的，但是它看起来呢很正，非常适合人的欲望，让你感觉满足，陶醉其中，所以叫做现世自乐。哎，普贤上师说，是故与现世轮回自乐无可异色。那明白了现世自乐其实就是假乐，并非是正乐之后，就不应该再把它自作为所追求之处。那么这里我们通过一个譬喻来讲，大家就清楚，也就是一个胶片放映的一个譬喻啊，要由譬喻来了解。那么意思呢，从前少为这个损福德分的善心，也就是起了一些好一点的虚妄分别，那么由于心损和天力，就没有业果欲，但是呢由于不了知无我，不了知空，所以总是落在粗细的人所二取里面，那么这样其呢需要分别来心善，这个叫做损福德分。那么当心善以后，就在十天里面训了夜习气，到了过位的时候呢，就出现过位式，不断的演一些较好看的影片，但是由于输入的这个胶片是有限的，所以呢演若干次就结束了。当音乐穷尽的时候，连安住一刹那的自在也没有。譬如拍摄了一些较好的胶片，然后呢把它们放映出来，放出什么天王、专人王等等的好影片，当放到一定的程度，到了这个结束时候，连安住一刹那自在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有漏有违法，一下子就没有了，随后就出现了可怕的片子。从这一点就知道有漏有违法的起狂心。那么懂了这个譬喻以后，把它放在一切现前世乐的状况里面做观察，只因为过去有一点好的分别，就录下了胶片，以他的力量在陈述的时候就放出一段音片，这些音片适合自己的心意，感觉很快乐，实际只是需要分别透出的一个印象。再者，当音乐消散的时候，连一刹那继续放映的可能性也没有了。为什么呢？由于它是随因缘力所转的，所以叫做无自在。由于因为心善的时候丝毫没有认识无我空性，所以呢属于真实意欲，也就是说对于真实意的体心没有通达，反而有颠倒实有自作这样的愚痴心存在，所以呢属于真实意欲。由这种虚妄分别所现的境相，哪里是真实的乐呢？当因缘消散的时候，由虚妄分别所支配的这一切的一切，哪里有继续安住的自在呢？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们去推现世的人生，似乎有爱情、地位、权势、相守等等，也无非就是放出来的一段好片子，这一幕幕音像一下子就演完了，再想演是不可能的，美梦顿然破灭了。然后呢再上推到欲天、色天等等，那些境相无非就是损福德分的业，或者说好一些的虚妄分别放出的因片。当应业穷尽，也就是能应的业势力或者胶片放望的时候，连再演一刹那也不可能，顿时就没有了。从这里就能够窥破今三有世间从此时到来生的所有轮回乐全都是虚假的。这里要抓住两个要点， 哎，两个要点就是一段音片过后就是空白，一段戏乐句过后就是空不句。哎，知道了，这两个要点套在任何处都可以去入思维。譬如人生当中遇到一场爱情，看起来非常甜蜜，这样的一段音片过后就再也没有了，要么就是分手，要么就成了冤家。或者人生的青春时代也不过几十年而已，演一段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很快就迎来了衰残的老年。或者呢，所经营的时间事业也只不过是一部成功剧，一段胶片过后就出现了空白，再也没了，接着就是破产了。像这样在每个地方去想，其中的因业就是过去积得顺福的分的善根，由于不明了无我空性，以执着有我，而且想得到乐的这样的一个分别，虚妄的分别，做了一点善行，有那种虚妄分别所持，就在十天里面熏下了一息气，成为因为事。那么到了过位，那些善业的教片就毫无紊乱的放映一些快乐的影片，而有限的这个因业一旦穷尽了，这个人就死了，就像放慢了胶片，一幕出现一片空白那样，接着就开始演恐怖片了。在临终，在中阴，在喉舌，哇，那可怕的那些一切的业力先欠的，让你恐惧，让你怖畏，让你生种种苦的，这一块的就会出来了。如果下堕到善恶去，那是万劫当中一直就是演出恐怖片一样，出现非常悲惨，非常恐怖，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非常难忍的很多苦都会出现，都会受这样悲惨的果报了。所以呢，轮回里上映的所有的戏乐剧全部都是这种的状况，它的后边际，它的后果，它最终的落点全都是这样，非常可怕的。因此呢，有限的因缘力已尽，也就是因业穷尽的时候，连安住一刹那自在也没有，就那么一刹那安住的自在都没有了，一下子全部破灭了。其实大家需要明白，用智慧去观察思维，当它正放映的时候也是假的，只不过没有识破而已，到了最后彻底暴露出一无所有的真面目，紧接着就是非常恐怖的片子了。那么结合此生各阶段的状况去观察思维，不管是实践的求学、谈恋爱、成家、做事业、得到名位等等等等，总是一段戏剧片过后迎来非常悲惨的苦剧，它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想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状况，它未来迎来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那么一个悲惨的苦剧，没有任何别的。在那个时候呢，那一刹那像安住前面的这种的状况都没有自由，一点自在都没有了。这个就是轮回它反而的自然的它的一个法则，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它本质本身就是起狂心，本质本身就是苦的自性，怎么变成一个乐的自性呢？绝不可能，它本来就是这个。那不但人间，再往上看，上界的天王天众们，他们也只不过因为当初的虚妄分别好一些，持久一些，所以呢，就是演的片子呢更加的富丽堂皇，剧情也更丰富，时间也更长一些。但是这个胶片演完以后，也是顿然一空，出现堕在地狱热铁板上备受煎熬的苦相了。或者呢，先前这个日月天子光辉灿烂的，他们的因业已尽了，顿然下堕，落到伸手不见自己无字的 黑暗之处了，不说别的了，伸出手来见不到自己的这个屋子，这样的一个黑暗之地，后果不堪设想，非常可怜，非常悲惨。前面是不但是日天之身上光一出来，就是他们的宫殿里里外外，包括这个下面的四周都能够铺照的。但最后的结果，业力，也就是说过去优柔业的力量一穷尽了，这个因也穷尽的时候啊，那就是后面就是出现的变坏后的，就非常可怕的。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地，就这个状态当中需要安住啊，落到这个地步了。那前后的变化一看，那是不是前面是真实呢？不是，如果是真实，它不会变坏的。它变坏，它的本质最后就是，彻底暴露出来的时候，才看到它的真实面目，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过报，完全是哭的窒息，一点点真实乐的水分都没有的。那么诸如此类，一旦窥破其中的机制，就知道自是虚妄分别投出的一个幻影，没有事实存在，没有真实的乐的存在。因此呢，要寻求真实的安乐，那种安乐就是要回到菩提正路。所以呢，就是最后第四课，普贤上师所讲的，就落到让我们寻求真实的安乐。所以继续讲第四课，是为信要意志解脱的真实安乐。那普贤上师就这样说：以如是故，信作思想，在这次的生命中，无论如何也要修一个从轮回的大苦海中解脱、究竟安乐的圆满真等觉位，具足假行正行，解行善者而修此。就是说啊，已经明白现在的乐不是真乐以后，就要认识什么是真实安乐，从而呢建立真实的所缘境，而且他不会欺诳我们，并且按照诸佛开示的法道，终将得到真实的安乐。因此呢，辨别真假十分重要，否则像瞎子一样看错方向的话，想求乐却会落入苦海当中的。那么这里说到究竟安乐，就是指一切幻妄的客尘全都熄灭了，回到本来的见识之地，那是不会变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本质原尘的自性。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凡是冠带都是假的，不冠带才是真的。因此呢，无论如何，我要修一个圆满的真等觉果位，也就是从轮回大苦海里解脱，彻底熄灭，能说而去，或者说我只说剩的流转状况，达到真常不变的大乐之地，这个就是圆满真等觉的果位。不像优罗法里面的崇高，最终全部堕落而坏灭。这个圆满正等觉之位啊，不会变，而且呢，它上面没有什么胜犯量变，没有什么高下量变，等等的任何相都不存在的，是我们本来的地位，也就是流落自谦的本来正等觉之地。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落入虚妄的轮转里面，因此呢，要好好修道，回到本来的法界。这是从正的方面来说的，从无明睡眠中醒来，光大的智慧已经开启了，就像莲花盛开那般。那么所谓正到了最圆满，就是指本来的正等觉佛性无余开发了。这个本来之地啊，不是因缘所生，而是呢本质圆乘的自性。一旦证得它，是不会坏的，不会退的，不会变的。这是真实的乐，其他的一切全都是虚假的。因此呢，我们唯一要修的就是从轮回大苦海中解脱、究竟安乐的圆满正等觉之地。大家注意，这里按照生生一来讲，所谓的圆满正等觉位，这个真是指 四季立地没有虚妄分别出现的一切惑业苦杂染相，这才叫真。那么等就是指一切而变对待的法本来没有，是这样的一个等字的内容需要理解。然后呢，说觉就是指并不是明满不灵的虚空，而是明觉的，它是带着明的这样的一个觉。那说到圆满，就是一分也不缺少，本来就是非常圆满非常完整的天真佛，本来就是佛的，所以是圆满。那本来就是佛，佛以外还要需要再求个什么圆满的？没有啊。那么说位，这个过位的位置啊，就是指诸法本来住在这个法位当中，没有脱开过，所以叫位，它是本位。那么说到究竟安乐，所谓的究竟安乐，就是因为它本来没有欠变，是大威法的本性之地，即为见识。一旦回到这里，就是永恒的大安乐，所以叫究竟安乐。因此大家要明白，幻梦般的业识相续就是所有的轮回，从中发展出无穷无尽的苦，就是大苦海。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出现了极难得的修法机缘，因此呢，我们的第一目的那就是忏悔本来正觉之地。这个时候要有求解脱心，唯意细求处理迷蒙般的轮回相续。在觉着透彻了以后，就知道不必求此生的乐。为什么？因为它并非正乐，而不是真实的乐，很快就随四无常的力量而转，无法抗拒的。那么这样就知道此时没有真实安乐，不必去求，从而呢退掉当作现实的心。那么来世有没有真实的乐呢？来世落在轮回里面也只是一个幻梦，最终落得一场空。哎，可见轮回里没有一点真实乐可得的。因此呢，这一世得人生的意义唯一就是求解脱，也就是从唯是苦性的相续里面彻底脱离出来。我们要求什么样的乐呢？究竟的真实大乐。什么是究竟的真实大乐呢？就是返回本来正等觉之地。那明了以上的法理以后，就知道当作此世的心，当作来世的心，要一概推进，彻底的发出求解脱心。所以呢，按照这种渐进不断的状态当中要作业，也就是说我本人这一生无论如何一定要从轮回的大苦海当中解脱，得到究竟安乐。哎，也就是回到本来圆满的正等觉智慧。而且这种修法呢，要具足假心、正心、戒心三殊胜来修持，是这样来做的因道，非常殊胜啊，非常棒啊，的确是这样子。而且这么原汁原味的东西，一句一句明白了，一段一段知道了，上上下下的脉络啊，这个法脉或者说普贤上师的真正的智慧当中做引导的这个方法次第，然后呢就是修行的状态根本的落点各个方面一清二楚，在这个时候是比较顺如而通达了，是这样的。所以呢，大概大概念下去，大概大概说两句，甚至呢就是跟这个本原文的音道没有挂钩的讲很多其他的，说白了就是废话，没有大的意思。所以呢，跟这个原文的一段一段要息息相关的方式，或者是完全就是没有跑题，跟这个原文的音道所讲的要相应，然后再一步一步下来的时候，哇，原来这个真正的智慧光尊者他的这个法脉就是这个如来呀尊者，也就是普贤上师，他给我们这样叩诀的方式，巧决性的一步一步在自道，一步一步让我们实修。 所以呢，金明郎爸的这个法门，的确，这个普贤上师给我们这样做引导，太棒了，太不可思议。所以呢，希望到我们呢再接再厉，要认认真真的学修大乘心的法门。哎，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一大一。